记取线第23章，透过复活的视角展望。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保罗理解生活的方式，面对被囚以及可能来到的死刑，他的反应显露出非同一般的生活意象，这种意象能逐渐减少我们现代人的焦虑状态，反而释放我们进入喜乐的生活。保罗有两次隐晦地描述了他被囚的经历，我们且称之为故事。当然他们不仅仅是故事，保罗想要腓立比教会效法他活出福音。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让我们定睛在保罗身上，看看耶稣的故事如何塑造了他的故事。为了理解保罗透过复活看待生活的第一个故事，那么想象一下，有一个很艰难相处的上司或者同事，抢了你的功劳，还在会议上公开嘲笑你，他不能开除你，因为你的工作对公司非常有价值，但是他却能让你无法升职，给你的生活带来痛苦，你不能辞职，你还需要供养家庭，你被困住了。你可能会这样向朋友解释自己坐牢班的经历，我讨厌去上班，我老板太烂了，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在适当的场合里，这些反应很正常，事实上他们都可以成为祷告。同样保罗也可以这样描述他的牢狱生活，感谢你们为我祷告，锁链磨破了我的手腕，磨出了水泡，但是主赐给了我耐心，有些看守很欺负人，但大多数还算友善。然而请注意，保罗真正的监狱带到信是多么的不同。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在基督里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看待他的入狱，因而产生了这种非同一般的视角。首先保罗没有关注自己，他有很多可以抱怨的事。牢狱这个词本意是锁链，正如信中所写，他虽深受捆锁，却全心沉浸在基督里，甚至忘了自己。其次，保罗全心关注耶稣和福音的进展，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和复活的故事。保罗从来就没有停止夸口，只是他从夸口自己转为夸口耶稣。其三，请注意保罗描述他牢狱生活的奇特方式，我受的捆锁在基督里。我们可能觉得保罗会说为了基督，有位学者这样翻译，狱营全军都知道我深受锁链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令人惊讶的是，保罗不仅在锁链里，更是在基督里。保罗透过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视角看待他的锁链。我们很容易想象保罗的看守会对他的喜乐非常困惑，他没有羞于将自己的喜乐跟在基督里联系在一起，哪怕是在锁链之下。看守们总是会观察被囚之人的品格。注意保罗的生活在他之所说和他之所事之间是平衡的，他传讲福音也活出福音，在愤世嫉俗的世界里，我们内外一致最有力量。第四，腓立比人虽然担心保罗入狱会阻碍福音，保罗却说福音不仅没有受到拦阻，狱营全军都知道我是在基督里的，而且基督徒越发放胆了。福音非但没有受限，反而因保罗的入狱加速了。之与之类似，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伊朗领导人谋杀了伊朗教会的一些领袖，这反而让教会越发放胆公开传道，复活根植于死里。保罗在监狱里的死为罗马士兵的永生打开了大门，邪恶成了良善的发射台。 保罗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在自己死的过程中，他仍在寻求复活，这不是愉快的视角，他在寻求像复活那样活动，因为他经历过圣灵能从死里带出生命。保罗位于基督的死和复活之中，这塑造了他如何看待刺痛他手腕和脚踝的锁链。他透过复活的眼睛看待他的死，死就不再是结局。如果不透过复活的镜片看待你自己的处境，哪怕是低程度的持续之恶，比如傲慢的老板或挑刺的配偶，都能让你的灵魂疼痛，就像被踩痛的脚趾恶盯上你，会让你注视它的方向。起初你还抵挡，但邪恶之顽强最终会让你衰竭，即使你忘了，邪恶还是会抓住并占据你的注意力，就好像脑袋后面有一个爪子，锁链刺入你的灵魂，磨出灵魂的破口，不知不觉间你会被它套住，陷入愤世嫉俗或苦读之中。你无法在邪恶面前保持被动，如果那样，它最终会活活吞下你。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西伯利亚坐牢时，他起初以恨恶回应逼迫他的人，然而他意识到分隔善恶的线并不在他与他们之间，而是在他自己的心理中。其实他自己也是个凶手，需要恩典。他没有消极处置，而是主动为自己心里的恨悔改，然后饶恕虐待他的人。尼克·瑞皮金讲过一个故事，主人名叫迪米特，是一位为信仰而坐监的牧师，在苏维埃监狱待了17年。每天清晨，迪米特会站在床边，举起双臂，大声唱出他心里的那首歌，就是他最喜欢的敬拜诗歌。其他1500名心硬的罪犯会嘲笑他，捆于他，挪于他。15年以后，想到所有家人都死了，他开始提出签认罪书，但后来又拒绝了。在最后一次反抗中，他将一页圣经经文贴在柱子上，他愤怒的监狱看守带走他，似乎要处以极刑时，1500名犯人全都站了起来，唱了那首他心爱的歌。受惊的守卫问：“你是谁？”迪米特说：“我是你们中间的耶稣。”他们把他带回牢房，不久之后他就被释放了。迪米特复活的眼光给了他看待事物的全新方式，带他定睛在复活之上。我们本能的想要理解恶并反复思想，但恶究其本质就是非理性的。复活的视角能将我们从恶的纠缠里释放出来，等候实时的复活，这会摧毁恶的网罗寄取线，让保罗在可能被死困住的地方看见了复活。加尔文曾这样写道：受苦总会迎来完美结局，这一事实带来的安慰大大减轻了苦读。在第二个隐晦的故事里，保罗透过复活的视角看待同工的嫉妒。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快乐。当保罗忍受这些老套的嫉妒时，他死了。嫉妒是重罪之母，嫉妒总是掩饰自己，尤其是对嫉妒之人。我曾见过嫉妒撕裂教会、事工、家庭，但是很少教导会专门谈论嫉妒。 因为福音总是在打破现状，有些传福音的人可能希望借着污蔑保罗为煽动者，从而推广福音。保罗却以复活的眼光看到神借着基督将福音广传。当保罗说基督被传开，他有一个比见证更大的意象，他渴望所有受造之物都看见他所看见的被升高的基督。传扬基督就是呼召被造的万有都来屈膝跪拜他。那一天当他向所有见到的人传讲耶稣，保罗就参与基督的复活和升高里。我们可以这样复述保罗的意思：至于这些嫉妒的人想要怎样给我找麻烦，随他们吧，神正在使用他们邪恶的动机将弥赛亚耶稣复活的道理传出去。当他们宣扬基督的复活之道，那就是我的复活。保罗整个生命就是耶稣复活和升高的延伸。再一次，在死就是嫉妒之人中发生了复活，就是耶稣被广传，死是复活的发射台。这就是为何忍耐着经过死亡那么关键。如果逃离死，我们就会失去复活。我们若不置身于这个故事，就不会有惊喜的空间。不要将保罗因复活而来的乐观跟现代的快乐疗法混为一谈，就如迪帕克乔普瑞所表达的理念一般，死不会终结任何事情，而是开启了无尽的冒险。这些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不能迷惑先祖，因为他们知道死亡统治着生活。罗马时代最普遍的牧民制就是曾经没有我，我来过，现在不在了。死亡本身没有任何的魔法，它是个又可怕又邪恶的事情。然而在耶稣的复活里，死亡曾经掌权，天父却借着圣灵创造了生命。在写这一章时，有两个我认识的人要在周末参加同一个婚礼。马特的女儿要结婚了，在与妻子分开20年后，他对主仍保持忠心，把自己倾倒在女儿们的生命中。当马特挽着小女儿走上红毯，他流下悲喜交加的泪水，他为他的新生活感到喜乐，也为他们的分离感到悲伤。马特的前妻如今有了第三任丈夫，他恰好坐错了位置，坐到了马特的旁边。马特并没有任何的苦读，但我还是鼓励他透过复活的眼光看待这次偶然，那就是在复活的喜乐中神允许死片刻的存在，这将保护马特免于深陷受害者的叙事。在受害者的叙事里，他可能会对这样对朋友说：婚礼非常完美，只是我前妻坐在我身边，他差点毁了婚礼，就像他毁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对复活的警醒免除了受害者的叙事，防止了死亡成为结局。我另一个朋友提姆因为多发性硬化症而不得不与轮椅为伴，他将全部的心思投入到事工中，并且创立了一个地区性办公室。但当别人听到并相信针对他的控告时，在没有告知原因的情况下，他被降级了。敏感的良心加深了他的痛苦，因为他反复回顾过去，思忖自己是如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婚宴上，提姆恰巧坐在一位前同事的旁边，他听到同事说今年真是最好的一年，这让提姆非常悲伤，因为这个事工曾经交给他，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说。所以当他为饶恕别人感到挣扎时，过去的骄傲便显露出来。提姆进入双重汲取线里，被得罪而受苦的汲取线和积极致死夸口之罪的汲取线。我鼓励他把与基督一同受苦看为神炼净的方式，为将耶稣的形象印在他身上。 当我们活出耶稣的故事时，我们就开始像他了。提姆经历此事一年之后，问他多发性硬化症挣扎40年难，还是遭到背叛更难？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背叛。他快速的回答显明了邪恶有多么的顽固。我祷告提姆能意识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哪怕是在死亡的苦楚中，他也会品尝到复活的喜悦。而本章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密切留意这一点，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必须用盼望的眼光去看，参与耶稣的受苦将我们从苦毒中释放出来，参与耶稣的复活将我们从没有喜乐中释放出来，与他同死除去了消极，与他同活带给我们积极的眼光，复活的视角创造出看待生活的全新方式。我们满怀期待的生活，等候上帝做工，我们满怀期待的祷告，神来做工，我们关注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